再次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都是属于你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也都在乎你，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得见你儿子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我们也将是真是可以亲眼见到你，知道我们生命里头隐藏的所有的奥秘，我们心里面就有盼望。在世上的日子，终究是会过去，叫我们在你里面有永远的安息，就是从此刻开始，直到永永远远的安息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今天呢，特别提了一个题目，叫我为什么不爽？大家呢？不爽的感觉是不是会有的？这个英文呢，我用了另外翻译了一个比较文雅的。其实呢，如果是这年轻人呢，就是有一个词儿叫 salty，比较能够翻译出来这个意思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很不爽，同时呢，你又想抱怨，意思是说我感觉不好。不是我自己的原因，我感觉不好的话呢，是有人，我可以埋怨。这个呢，英文叫 salty，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用这个词，因为年轻人的语言的话呢，他们很喜欢发明自己的语言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也想的，经常。发明一些自己的语言，等到我们到了年过半百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每一代的人他都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什么，表达我跟你不一样。为什么要特别表达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？当人这么去表达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不是已经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了？这就是一个问题背后的原因。我们上一周的在讲什么？是不是有许多许多的人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会不爽？你不爽的话呢，会有什么结果？这是我们这一周我们需要思想。首先呢，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。上一周我们是不是在讲我们在享福？我们不是说为什么我享不了福，我们是说呢，我为什么不享福？我为什么不要享福？我们以为的话呢，我做了基督徒，理当享福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很多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被这个福气所吸引，甚至呢，我们这些人还去。跟人传福音，但是呢，你活着活着的时候呢，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什么？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多少？十有八九。年轻人的时候呢，你的父母呢，天天在为你打算安排，因为我们活在中国这个年代呢，不像我们小时候成长的一个年代。我们那时候呢是不拼爹的，我们那个时候呢谁拼爹，就是说看谁老爸厉害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，我们要靠自己奋斗的。等到没过了10年的话呢，谁不拼爹的话呢，变成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整个社会的。有一个词儿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，叫阶层固化，意思说呢，我父母那一年代是在整个社会是处于哪个阶层的话呢，我想呢能够打破这个天花板就不容易了。在阶层固化的情形下呢，人说我可以拼爹的话呢，人反倒是可以羡慕。那我们70后出生的人呢，感觉满世界都是机会， 我们呢，本科毕业，我前面专科毕业的学生都去了国家部委。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呢，国家部委已经把门给关上，进去都不容易了。所以我们那些什么文科状元啊什么，他都觉得人生不公。为什么人家北大念了2年都可以进国家部委？像我们毕业了之后呢，人家已经工作2年，拿了2年的工资，他们都在国家部委。我们呢，要去找什么中国粮油进出口啊、中信集团啊，都不容易了。等到再过几年的话呢，更觉得不公平，大学生都不是天之骄子。我们那个年代呢，以不去上课为荣，就是说，等到我们下一届的话呢，就以什么为荣呢？考托福、考 GRE 到美国为荣了。时代变化的非常的大。我在讲什么呢？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推着我们每一个人往前走。等到没过10年的话呢，就变成谁可以拼爹。那是一件好事情。那没，不是，这个不是中国的现象。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英国也已经变成那样了。现在美国的话呢，也都拼爹了。美国原来的话呢，是强调自我奋斗的，现在也不一样。但是人在这个被时代的潮流卷着走的时候，你拼什么的时候？意味着什么？我看什么是福气。我们呢？凭什么？我记得呢，那时候朵朵佩佩，朵朵还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北京的那个小区里头住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全是买了房子要在那里生娃的。我呢，有一次呢，推着朵朵下楼。人家就问我一个什么问题，你知道？人家问你是外的还是内的？我这个南方人听了半天，什么外的，什么是内的，我搞不明白。后来想了一两天才想明白，他意思问什么呢？你到底是外公呢，还是爷爷？你是外的还是内的？我想我有那么老吗？一下子就掉在耶稣基督外面，找不到北了。我想，我转眼之间怎么就成了，就是外公还是爷爷了呢？其实他想问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认为呢，年轻人估计很少会推着女儿在院子里散步的，推着女儿在院子里头的。我们那1700户。估计每一次一下楼呢，有一两百个小孩在底下开会，不是保姆推着呢，就是爷爷奶奶推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人还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是爸爸推着的话呢，你到底是干啥的呀？你是不是搞高科技的？所以的话呢，你已经不需要怎么上班。”你还可以陪女儿在院子里散步，意思是说呢，要么你是爸爸特别有钱，你这个就是躺平了，每天推着女儿就可以了。Tom 见了我们呢，就说：“你们也是富二代呀，你们是什么谁的二代？你的爸，你我的爸爸是谁？我们是天上的父亲，是不是？”你是谁的孩子啊？你拼谁？你拼的是天上的爸，这叫做拼真正的拼爹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拼爹的拼法是什么？然后有一个美国的挺有名的牧师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拼爹的，因为我爸是做了很多年的医生。他自己呢也很聪明，也是医生。后来他做了牧师，那他就是说，他爸在南加多年的医生，是不是都有房子的？ 从前房子是很便宜的，那他就说，我其实是可以在家玩玩，电子游戏呀，躺平啊就可以了。这是人间的拼爹，一个人可以躺平却不躺平，他心里面是不是有底气一点？你看，连牧师为了证明自己的动机纯正，都要来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是可以拼爹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这么努力奋斗的。我努力奋斗，我是为了神。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的话，什么是福气呢？第一是有爹可以拼，第二呢，如何拼爹呢？意思是说我就可以躺平、放松，这叫做有福气。上面一周，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，其实不是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半天的时间，他在讲享福是一个态度，福气已经给我，但不是呢我们脑子当中的那个享福。今天的话呢，讲我为什么不爽。是接着上一周来讲，那是如何接着上一周呢？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他说呢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这许多的见证人是在哪里出现了？是不是11章，对不对？这11章都是我们这些人的见证，他们见证了什么？什么是他们的福气？他们见证什么？他们一辈子在地上活的时候，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？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但他们有没有福气？每一个都觉得自己是个有福的人，神应许的都没有得着，然后呢，他站在台前，他们站在台前，是不是在生死里面的？那朱牧师讲到，这些人都是在生死之间，他不是中国人所说的。中国人呢，有一个人叫文天祥，我们有人知道吗？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哦，文天祥，我们温州人对他特别有感情，因为呢，他逃难的时候经过温州，我们温州出了好多汉奸。包括呢，这个张爱玲的情人都是温州人，这个有名的大汉奸。但是呢，所以我们很喜欢跟那个文天祥啊这些人挂上钩。包括南宋的投降的宰相也是温州人，所以我们文天祥在经过温州，但他那首诗不是在温州写，他是说呢"留取丹心照汗青"，意思说呢，我的心肠的话呢。将来要写在史书上面，但是呢，这些人做的不是这个见证。这些人所做的见证是什么？我一辈子都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，这个就是我的福分。这跟我们，跟2000年之前，就这些人多半是3000多年以前的人。这跟2000年以前的人，跟这3000年之后的人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。希伯来书第11章结尾的时候，他们讲了一个事儿，他们没有得着，他们觉得是一个福分，因为呢，神定义呢，让他们要等，有些人等3500年还没得着，有些人等3000年。还没有得着，是为了呢，他们看见了，还有一群人等着有一天一同领奖，就是等我。他们所应许的没有得着，只等到3000年、3500年之后，我们这一群人一同上台领奖，这个叫做福分。这就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 他见证人呢，就在见证这个。然后这一群人呢，像云彩一样围着我，意思他怎么像云彩一样？他们等3000年是在福分、盼望里头等。意思是说，将来我们有一天得着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去见到保罗，你见到亚伯拉罕，你见到摩西，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终于等到 Enoch，终于等到 Joseph，我们可以一同得奖赏。”有人跟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跟你起的同样的名字，我呢只能找马太，我找不着亚伯拉罕。但是呢，他意思是说我的奖、你的奖，我们一起得奖赏。这叫做如同见证人的此时此刻像云彩一样包围着我。”我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跟这一群人讲这个事儿？这一群人在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的话，他感觉是有很多的人像云彩一样围着他呢，还是觉得走这条路太孤单了？这群人是不是？他想去走回头路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的同胞，你如果现在在美国，你跟美国人又不能沟通，你跟周围中国人又没见着几个，你跟老婆孩子又不能沟通，你容易不容易？为什么需要有这一群云彩一样的人围绕着他？是非常孤单的一群，所以的话呢，作者提醒他：你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，你是脱离了那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的族群，你要想到的话，这一群人都围在你的身边，他们在诉说这样的事情，跟你一起来走。就当脱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常累我们的罪，就是什么？他们是因着信，常累我们的是什么？没有因着信，没有活在这个信心里面。这个东西呢，叫不信，就拖着我，就好像呢一个人，你们有没有人跑过半马？或者跑过马拉松的，如果你要跑马拉松，你背着你现在去学校的书包，我们现在去学校的年轻人，你们的书包重不重？如果让你跑马拉松，背着那个重担，你是不是想想就受不了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神看我们在世上的日子，就像一个人。背着这个你上学的书包跑马拉松，所以这个作者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，他说呢，你是个孤单的人，你跑马拉松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跑，你受不受得了？你还背着一个大书包，一个人孤单的跑马拉松，你受不受得了？你是不是感觉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世上过日子？这就是。作者看这一群人的观点，那他的话呢，就想到要脱下这个重担是什么？那些人是在信心里头的话呢，他就活在福分里头来跑。这个人的话呢，这一群人现在是这么一个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观景，所以呢，你放下这个重担，你什么时候会放下？你想到这一群人。从挪亚开始，从亚伯开始，他就在围着你，在你身边跟你一起跑。 还有谁呢？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，他是用跑步来跑马拉松的。奔那摆在前面的路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仰望的话，他在前面还是在后面？所以你四面他们围着你，前面有谁在那里？有耶稣在前面，是不是？你只有这样，你才可能在这个世上享福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享福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，我为什么不爽？表面的现象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感觉很不舒服，同时呢，我又在抱怨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那我们经常，他是很仁慈的啊，他经常当头棒喝对我，他就是说呢，不是让你不去不高兴，不是让你不去不爽，你要重点放在哪里？为什么你有这个感？为什么人不爽？为什么不没办法享福呢？是因为我们不爽。你我现在在过日子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是感觉？你即使女朋友回国了，即使是父母不在身边，你还可以感觉有这么一大群人陪在你身边。在过去的一周里面，什么时候你会有这个感觉的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没有？因为我们在不爽，我们就经历不到这些东西。那我们看下去，耶稣基督呢，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领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领受是什么意思？他觉得那个苦难，他是这么半推半就的，还是欢喜的就接过来的？一个人看到苦难，如果觉得苦的话呢，他的确是受了苦，但是呢，他如果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牺牲，在那一刻他是承受不了的。领受这个苦难，便坐在神的右边。这是在我们身边的主，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位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为什么我们会感受不到？那领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所以在我们抱怨的时候，在我们甚至有一点生气的时候，背后是什么？疲倦、灰心。人为什么会疲倦？疲倦是什么样一个状况？你我很多的时候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努力要跑，很开心，是不是？过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你说我跑不动了。然后呢，你跑不动的时候，有些人还在拼命挣扎。灰心是什么意思？灰心的反面是什么？是不灰心。中文这个字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的心都是灰色的，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是灰色的？是不是很多的时候，你一早上一起来，心都是不亮的，是不是？叫灰心。免得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如果那些人没有疲倦灰心的话，作者要不要跟他们讲这个事儿？就不需要，是不是？啊，疲倦灰心，为什么会不爽？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疲倦灰心。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在抱怨。作者看到的是什么？ 他的心已经灰了。为什么呢？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？这不在讲主耶稣基督为人去死，是不是？他是为谁去死？顶撞是什么意思？你大家有没有经历过？你跟人一说话就被顶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这种经历？父母们，你们常常是被谁顶回来的？你都不敢讲，是不是？这也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孩子们都在这里一起听到，你都不敢说了。很多的时候，青少年他会给你顶回来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是不是讲青少年？他是讲罪。耶稣基督在世上活的时候，人是不是都欢喜领受他？不是的，行神迹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很开心？五饼二鱼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开心？讲道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都很开心？随即就走了，叫忍受罪人顶撞。意思是说什么？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罪人？这些希伯来人他不是罪人，但是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是喜欢被人顶撞，还是喜欢被人欢然接受？但是呢，为什么会不爽？你我以为的话呢，我凭着自己的本事，凭着自己的青春年少，凭着自己还有无限的可能，我可以在世上呢。过少一些顶撞，过多一些被接纳的日子。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。你想一下，世界换这个世界的青睐，换这个世界的喜欢，容易不容易？你我是谁的儿子？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洛杉矶之子？我以前呢，在世上混得成功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人大的副主任，不是全国人大的副主任，他就跟我说呢，就说，哎，你都可以，我帮你推荐，你可以去上东方之子，或者呢，我那时候心里面说，这个我怎么什么时候还混到如此得意了，一下子就掉进去了。东方之子，我们不是东方之子，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我也不是洛杉矶之子，也不是硅谷之子，我们是永生神。什么意思？你如果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不是不顶撞你？但神说的是什么？你活在世上，是活在一群罪人中间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不是在审判人，说人是罪人，他就在讲一个事实。你活在罪人中间，他为什么顶撞你？如果你跟他走的方向是一样的，你会不会感受到一种顶撞的张力在哪里？为什么会觉得不爽？我们不觉得，我们没有一个，怎么说？没有一个期待，我活在世上是跟人顶着走的。忍受罪人就会疲倦灰心。为什么我们会不爽？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。你是与罪人相争呢，还是与罪恶相争？你我是跟罪恶相争， 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谁到了流血的地步？是不就是我们前面仰望的耶稣基督？他是怎么到流血的地步？他是为罪人死了，与罪恶相争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叫到流血的地步。你我不爽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承认基督是我的主的话，就意味着你跟罪恶站在了对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与他我们的罪相争的时候，到了流血。你我是走在了这么一条。你我为什么不爽？继续看下去。你又忘了，什么叫又忘了？就表示我们原来已经选择了跟罪恶站在顶撞的一面的时候，是忘了。这里又忘记了什么？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。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又忘了，所以我们才会不爽。这句话呢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他说，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这段话呢，是引用。这些希伯来人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们看下面一段，在箴言第3章1到4节，他说：“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”什么是谨守？这是一种什么态度？意思说，神说话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非常的谨慎。神的诫命是什么？是给他儿子的，因为什么？要他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。神叫我们去做的，就像在伊甸园里头，他跟亚当就要了一条东西，是不是？随便你吃，随便你享受。只要那一颗不吃就可以。为什么？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前面是要，跟后面不可，两个是不是相对？什么叫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？什么是慈爱？谁的慈爱？意思说，神叫你做的事儿里头，都有他的慈爱在里面。什么是诚实？诚实就是我们想到就是不撒谎，是不是？诚实其实是一个字，就是说，本来就是这样。要记在你的颈项，刻在你的心板，这是不跟生命记是一样？然后呢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这前面是倚靠神的话呢，你真正的聪明就不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然后呢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认定他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依赖耶和华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认定了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这要医治你的肚脐。肚脐代表什么？除了亚当之外，其他的人。都是从妈妈生下来的，代表生命是从哪里来？医治你的白骨，滋润你的白骨。 这些都是非常形象的比喻，重点是回到什么？不要轻看什么？他的管教，他的管教是什么东西？他告诉你什么是对你好的那些诫命，这就是神的管教。上一周呢，我讲我们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什么？一个叫委屈侠，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。一个叫什么？怪罪侠，都是谁的错？都是爸爸妈妈的错，是不是？这叫怪罪侠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来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轻看是什么意思？轻看了什么？管教，管教是什么意思？他如果不管你，他会不会教你？管教，我们一听到。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大家经常讲的两句话？一个是什么？要自己来。这一周讲到呢，我们有其他两个好朋友，不是年轻人才有这个想法的。我们这年过半百的人呢，可能比年纪15岁的人有这个想法更多。一个呢叫自己来，另外一个朋友叫什么？别管我，大家是不是常常有这个想法？老婆一说话，你心里面就在说什么？什么？管好你自己，这个是升级版，别管我。升级版的别管我，现在小孩就也会说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说我别看手机，你自己是不是也看手机？别管我。一个是自己来，但是问题是呢，这两个好朋友一来的时候，背后带出来的是什么？不爽。为什么会不爽？自己来，别管。这是不是就是这里讲的，依靠自己从，然后是什么？我要走自己的路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为什么会不爽？我为什么会不爽？为什么这两个朋友一来，我们就一拍即合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为什么我不爽？因为呢？我正在被管教，被人管，被人教，是谁在管我们？谁在教我们？谁在管我们？谁在教我们？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我想要的80%-90%都是得不着的。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感受到亚伯拉罕在我身边，没有办法感受到雅各就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跑这条路呢？因为我不爽，因为呢，我不知道我正在被管，我正在被教，我忘记了什么。你又忘了那如同劝儿子的话，你我呢，活成了一个没爹的人，我们活成了一个没有父亲，我们就又忘了，为什么不说？我们忘记了有劝儿子的话，所以的话呢？我们就会轻看耶和的管教，谁是我们的爹？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自由、拥有的、全能的神。你我人生当中碰到再大的难处，我们想要的是什么？ 我能不能自己把它解决了？甚至呢，我不要我爹我妈帮我解决了。你是不是感觉比较扬眉吐气？你不要以为这是只有十五六岁的人有这个想法，四五十岁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想法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我就记得呢，我们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前几天我写一本书，陈哥给我回馈，就想到一个故事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一个周只有一次聚会，而且是星期六查经，然后呢，有人开车呢1个多小时来查经，就只有一次聚会。然后呢，有人呢。是不信主来我们中间，我们呢也没管他信不信，我们只管查经。然后呢，那有人呢就给了一个回馈，给了个什么回馈呢？你们这一群人的话呢，他说他是不信主，他就说我很羡慕你，他羡慕什么呢？他说他感受到你们是有人管的人，你把神的话。当成是父亲对儿子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呢，你是一个有人管、有人教的人，这叫做享福，这叫做不孤单的人生。亚伯拉罕、雅各，所有的人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因为你活在了神的面前。为什么不说？忘记了，我是有管的人，而且人呢，为什么不说？人是把我当什么？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我呢，自从做了教会的带领，在北京的时候，做了教会的带领之后呢，周老师呢？是按人的看法，常常当众责备我。那我当时爽不爽？我当时肯定不爽。我的表现呢，不会是说生起气来，我很少生起气来。我觉得什么？我最好的朋友是谁？都委屈啥呀？我觉得自己可委屈了。我一委屈的时候，你猜周老师是不是常常受人的那个就是什么责怪？你看杨基地这个人被你责备了之后，他也不生气，也不什么，还常常跟看起来可怜巴巴的人，是不是就说他？这话呢就传到我耳中，我呢，我跟他们的感觉不一样。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是没人管，因为我20岁，我还念大学3年级，我爸就去世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引用提摩太，保罗跟提摩太说的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有控告长老的状子呢，非得有二三人才可以收的。后面紧接着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若犯罪。就要当众责备他，责备谁？是责备做长老、做教会带领，好叫听见的人也害怕。我是常常，我至少两三回呢，是引用这句话去堵谁的嘴呢？堵非议周老师的人的嘴，因为我可不想怎么说。我知道呢，就是说，人生里面没有几个人愿意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、文化的观念里面当众指责别人。你就一句话就把这个指责人的人给堵死，就是说没有恩慈啊，没有怜悯啊，没有什么。当众指责，这只是个例子，什么意思？你是有人管的，包括你做长老也是有人管你的，有人教你的。我们为什么会不爽？ 我们不爽了之后呢，亚伯拉罕也消失了，谁都消失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耶稣基督也不在前头跑，我们的同路人也都消失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忘了神所爱的，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神管我们，教我们，不是我们是他讨厌的孩子，我们是他所喜爱。所喜爱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看见你喜爱的儿子，你会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"心花怒放"？心花怒放呢？我们家后院很多的花，你看到好多的花绽放，那叫怒放，就挡不住，心花怒放。所喜爱的儿子，神管你教你，因为你看见你的话呢，他心里面喜欢的不得了，他才管你。教你，这不是我们打心里面这么认识的。我们忘记了，我们不爽，我们忘记了。为什么我们不爽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，爱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？为什么？做父亲的人，你看见一个孩子要去抓电，你是不是宁可自己被电死，也不要去让他去触电？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，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感受的？我们虽然不好，如果那个地方漏电，你儿子快要蹭上了，你的女儿快要被电上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自己去替他被电死也是可以的？你就巴不得如此，是不是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前面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撒迦利亚，到马拉基书里头的撒迦利亚，没有一个神是不把他当儿子一样去教他，去管他的。我们说说亚伯拉罕，有时候他把自己的老婆被卖到埃及的王宫里，他都不管，他是一个自保的。后面呢，他变成什么样的？是神一路管他，一路教他，成了我们的同路人。那我们看呢，谁是不被管的呀？你们若不受管教，那就是什么？私子。什么是私子？是不是私生子？私生子的意思，重点是什么？他在继承的那个权利里头是不被承认的。我们是神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你的，他如果不管你，不教你，是什么意思？你就成了一个私生子，你进不了这个家的，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你是没份的。既是私子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儿子，儿子不是私生子，你我忘记了，原来我不要管教，我把自己当成什么人？神把我们当成是他喜爱的儿子，他所有的都要给我，我们不想到呢，别管我。我们说呢，我自己来，我是把自己当成了私生子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为什么我们会不爽呢？再者，他就是让人去想想，这些人是不是我们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这是在讲当初的那个年。我们现在受世上的文化的影响，父母管教我的话呢，我们也不一定觉得他很配得尊重。 同时的话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在现代的教育制度底下呢，父母也把管教的孩子的责任托给了教会，托给了这个学校。当初的话不是这样，因为为什么他这么说的话呢？肯定是当时呢，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尚且敬重他，那我们现在的爹是什么样的爹呢？望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意思是什么？生生的父，他生的是什么？生的是我们这个身体。中国人所说的什么？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的身体连我的头发和皮肤都是父母给我的。中国人呢，就拿这个说呢，你呢要听父母的。神说是什么？万灵的父，你的灵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那一位父生下来。万灵的父，我们为什么顺服肉身的父？你得肉身的好处，你敬重他，你就不知道万灵的父他给你什么？给你生命。如果他不给你生命，你即使有这个肉身，你活得有意义吗？这叫做白。往下看呢，生生的父他是怎么管教的？随己意管教。万灵的父是什么？是为我们的益处管教。换句话说呢，生生父的父管教，他免不了一个东西呢，有时候他不是为我们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是因为我管教你，你免得你来烦我。神不是这样，神没有一刻管教我，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。他是为了让喜爱的好处，让喜爱的女儿的好处，没有一刻不是这样的。他要我们得什么益处呢？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是什么意思？你从他那里得来的就是他的圣洁。你如果不领受这个管教的话呢，他的圣洁跟我的圣洁好像连不上。这叫做有份还是无份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们为什么不爽？我们不记得，我们不能面对一个东西，凡管教的事情，当时不觉得快乐。我们是受快乐教育法，是不是？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，生生的父和学校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快乐。但是呢，管和教的事儿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丑。我们为什么不觉得？觉得不爽，管教的事，当时是会觉得愁苦。为什么会愁苦？却为后来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这个义就对应前面神的圣洁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义？人把你跟神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可不可以说你没有神的生命，你没有神的圣洁，你的行为没有结出来，是不是？你就像你爸，你就跟你天上的爸爸的性情是一样，你有的是什么？神的义。这表明是什么？原来我们照着自己的不爽，好像没爹的人一样活的时候，你可能活得像你天上的爹吗？你想想看，有一天神把你放在他的身边的话，人也不得不认你结出了生命的果子，就是义，谁的？不是人间的道义。 神的意。你心里面平安不？平安是什么意思？你跟神之间还有没有隔阂？这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跟神的儿子的生命有没有隔阂？你跟自己有没有平安？我们人生的话，从青少年开始，一直到年过半百，我们今年没有，中间没有比年过半百的人更老了。人最难和解的是谁？最难达成和平协议的人是谁？就是你自己。就父母不认可我，你如果自己能够完全接受自己，你的日子也好过很多。结出生平安的果子，生命里面平安是那个果子，什么意思？一个不爽的人有没有平安呀？你一个爽的人呢，怎么能够真正的爽是什么？愁苦变成了平安，这就是义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所以，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崴脚，反得痊愈。什么叫瘸子不致崴脚？瘸子是什么意思？他会不会自己走路？反得痊愈。你我人生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不能面对？会不会有很多你迈不开腿的东西？什么是瘸子？他走不了路了。你我是四肢健全，但是你是不是到一些场合你就迈不开腿？这就是我们的瘸。反得痊愈，你可以进去，你可以走，这叫做反得了痊愈。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。道路修直了之后，人的瘸腿就好。这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修的是什么样一条道路？这些人原来有什么？原来没有什么，没有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到神的义那里去的。他为什么下垂？不爽。心里不爽的时候，你我这个不爽、灰心、失望。得过且过，人生就这样，就挡住了，没有到办法，到神的生命那里去，到神的意那里去。所以，为什么动力在哪里？你不轻看神的管教的时候，人生里面遇到不如意事情的时候，你去问问神。你到底要学什么？你就把路修直了，这是一个态度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刚刚提到是什么？你不当自己的话呢，突破了，你可以从一个瘸腿的变成一个痊愈的。还有什么？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。没有人可以见谁，这是不是前面的那条路？你可以见神，见主耶稣了。原来你仰望的那一位主，你可以看到，不可轻看神的教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。 又要谨慎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你如果不谨慎的话呢，你就会失了神的恩。失了神的什么恩？前面神是把这些人当什么？当颗喜爱的儿子。他对他们做什么？管他，教他，施了什么恩？我被当作他可喜爱的儿子，管我，教，这是一个恩。一个人不爽的时候，就施了这个恩，还会出来什么？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。你不活在这个被神当作可喜爱的儿子，管你教你我们，把它当作一个恩的话呢，就有毒根出来扰乱。什么叫做毒根出来扰乱？有没有人中过毒啊？有没有人食物中毒过？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被派去呢。做老师，给人改卷，然后那个人呢，组织活动的人呢，他非得让我吃生海鲜，我呢看领导的面子不得不吃，结果我在医院躺3天，我先把所有其他人都送去了医院，因为他们先我中毒了，结果我自己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理，我就躺了3天，他们躺了1天，回出去改卷子去了。毒根是有影响，影响在哪？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污秽是什么东西？前面神的圣洁，什么是污秽？你完全没有神的性格，在这喜爱的儿子身上显露出最后结束在哪里？又有一个例子。恐怕有淫乱，淫乱是什么意思？有贪恋世俗，如以扫，他用一点食物和自己的长子名分，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。长子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继承权？而且是双倍的继承权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喜爱的儿子，你我没，我们中间。每一个人都是长子，长子什么意思？喜爱的儿子。但以扫沾染了污秽，活成了什么样子的？像以扫。以扫是什么个样子呢？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结束在这里。以扫呢，喜欢打猎。他打猎回来的时候呢，看见了谁？大家知道这段故事，看见了他的弟弟在做什么？做了红汤，不是红豆汤。经文记载是红汤。一个人在外面忙碌了一天，回到家里看见弟弟做红汤，弟弟呢很想要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呢他说给他一个什么条件？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我就可以给你红汤。以扫怎么看？我将要死，我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他是不是马上要死？感觉马上要死。我们感觉不爽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自己马上要死？我们是不是觉得？活得像神的儿子，可以活得被神管教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马上就要死。以扫，什么叫做被玷污、被污秽，就变成像以扫这个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有没有任何感觉？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？ 我们不爽的时候，灰心疲倦的时候，想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任何感觉？亚伯拉罕在这，雅各在这，耶稣基督在这，没有任何感觉。我们打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？那一碗红汤。什么是红汤？让我感觉我要死了的感觉可以过去。任何让我感觉要死了的感觉可以过去，就是那一碗红汤。以扫轻看是什么？我吃了喝了，走。长子的名分在他心里面没有任何波澜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？以扫放声而哭，他说：“爸，我爸。”他向以撒求：“求你也为我祝福。”有没有办法再得着？得不着。问题是什么？最后一个问题：你我是不是以扫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神可喜爱的儿子，神可喜爱的女儿，是不是？以扫不在乎，雅各拼命想得，但是他到年老100多岁的时候，他才有这个把握。我们是。我们是不是神可喜爱的，可喜爱的？但是我们感觉不爽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喝红汤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像以扫一样？我们忘记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从老的到小的，一起到你面前来。我们年纪又不一样，我们心里看重的东西都是很不一样。但是我们一不小心就走在以扫的这条路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是你可喜爱的儿子，是你。可喜爱的女儿，等到我们想享这个福分的时候，我们却活得像以扫一样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要回到你的怀抱里，我们这样向你仰望祷告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还是照例，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的。我们线下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这中间聚会的？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简单介绍一两句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一下。哦，OK。您怎么称呼啊？哦，高先生 ，OK，刚从曼谷过来。好，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，也求神帮助你可以在这里安定下来。那我们一会儿呢，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聊一下。我们线上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主日敬拜？好像都比较少。
还有啤酒啊！好，是农客，是的。
OK，好，0808不知道是不是？OK，好像都是。 比较认识。OK，那我们有几件家事要报告。第一呢，请大家为我们中间身体不是那么好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那。